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永元牧师。今回我想跟大家讲讲霍英东这个人。我相信大多数在香港来的人都懂得霍英东。霍英东 Henry Ford 生于香港，原籍是广东番禺人士，他是香港的企业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的副主席，是第一个香港人跻身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级别。他有外国商人的称号，新华社就称他为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而香港特首曾荫权爵士就称他做模范港人。他是出身于艇湖，爸爸在1930年在一次的飓风当中因为翻艇而身亡。1936年他进入著名的黄仁书院读书，但因为打仗的关系，所以就被迫停学。在抗战期间他做过苦力的工作。于是我们会问，究竟这样背景的霍英东，为什么他能够成为香港重要的人物，成功千万富翁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而霍英东也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首先我们看一看霍英东怎样起家。八年抗战结束之后，万物更新，各行各业都开始活跃起来。而在香港呢，这个的航运或者是这个运输的业务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商机来的。于是霍英东和他妈呢就有眼光，就将他们一把留下来的杂货铺呢就顶了给人家，就拿到7000元，折现了7000元，然后就投身在博运的生意上面。刚刚在这个时候，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和联合国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而英国也都是加入这个禁运的行列，当时是禁止13大类物品输入中国。在这个寒战期间，在朝鲜中国有数十万的志愿军是跟美军和联合国军队打仗，是很需要一些物资，譬如好像盘尼西林或者一些止血的药苗、汽油、轮胎，所有这些都是属于禁运的物资。当时广东省的省长叶剑英就指示澳门的党员柯伦、柯正平透过南江公司和何燕、马曼奇等人呢，就要筹备怎样是将这些物资偷运给中国。在这个时候，霍英东在香港一方面是经营博运，另一方面也有一个规模很小的修船厂。他知道澳门多家公司正是想尽量取购石油、火水、柴油、五金、麻包等物资，于是呢他就利用他的一艘帆船，就将这些物资呢就从香港呢偷运至澳门。而香港的华润公司呢，即是中国的华润公司呢，就秘密是跟霍英东大家商讨，就判了给他长期承运这些物资。于是他就开始了这个走私的工作。到了1951年，他用低价买了一批的旧船，改装为机动帆船，每小时可以行20海里。这支船队所有吨位加起上来有1000吨，并且改变航线，直接由香港运到去深圳的蛇口，这样是便利得多，方便得多。数十艘船，200多的一个员工，假日无休，日以继日的去运送，一旦发现有水警能跟踪，或者可疑的地方，或者缉私队有些行动，就立即是转移工作地点。他甚至试过有一日是3次转换了他们的中心，他们中心当时办公中心是设在酒店，3次搬运这个中心是逃避耳目。霍英东后来就有这样回忆，他当时香港大概只有我这么多船，还有一大批伙计，我又是水上人， 熟悉港口和水情，所以他们找上我。从1950年至1953年，我几乎晚晚开工，白天就做联络装货，晚上就开船，每日只是睡三四个钟头。我们加班抢运去到蛇口，每一日是担盐，每一日是休息。在他这个走私的生涯当中，最惊险的是莫过于这个所谓黑猫号事件。为了要躲避这个缉私队快艇的追截和水警的打击，这个黑猫号在夜晚出发的时候就要迂回前进了。突然之间，船尾就被一艘缉收艇是撞到，船就开始下沉，船上10个船员全部落水，结果8名船员获救，2个浸死。原来这一次是港英当局一个精心的策划的缉私行动。当时霍英东聘请了大律师为他伙计辩护，最后法庭撤销了恶意撞毁水警轮这个重罪，就改判首被告李金，其实是叫李根，意图偷运出口，船上没有合法的合格的船主，没有这个航行的灯号，亦都不听从停航的命令等等罪，被判罚1000元，入狱5个月。其余7名的被告呢，就被控告呢是意图呢是协助偷运，每人呢就被判罚50元，入狱1个星期。事实上他们已经被困了2个星期，所以呢就不需要坐监就出狱。那就在这件事呢，就这个的霍英东呢就完全呢是没有惹上身。但是就因为他走私的缘故呢，他就获取了第一桶金。拿了第一桶金之后，他开始进攻地产界。当他其实呢是靠这个地产的业务呢是跻身在香港顶级富豪的行列当中。在1953年，他和他妻子合股了465万，组织了这个立信置业公司。他都是一个有眼光的商人，他看准了香港人口不住的增加，房产的需要越来越大，他有几种经营的方法是将他帮助他带来第二桶金的。在当时的香港，大多数那些屋主或者地产商是属于英国或者是外国，或者是在外国赚了钱回来的华侨。他们呢买卖楼宇是成栋楼买卖的，是成栋楼宇拍卖的。所以你想买楼呢，是非有巨额呢是很难呢是可以买得到的。再加上你买了之后你卖出呢脱手就很困难。所以当时呢是买卖楼宇是很少的，不是很多人给得起这些钱。所以大多数人呢都是租屋的。有些人有钱人买了这个楼宇之后，就着个单位呢是租出来。然后呢他死了之后就给个仔收租，是靠收租。所以我们近时写说，这收租佬二世祖就收租了。霍英东开始用啲新嘅方法。首先呢，佢就预售楼花。点解预售楼花呢？因为当时买楼，你即係起楼都係一段相当长嘅一个时间。咁你借钱呢就往往呢係同银行借钱就有好高嘅利息。咁呢就要负荷呢就几大。咁佢预售楼花就攞咗啲钱，而唔需要呢下下去银行贷款呢就悭返好多嘅利息。所以呢咁样呢就帮助佢好多。再加上呢佢就唔係成栋楼出售，而后着个单位出售。咁样嘅时候普通嘅市民稍微有积蓄嘅都可以买返层楼嘛。再加上呢佢更提倡咗呢个分期付款，所以大受欢迎。咁样如此一嚟呢，这个所谓地产的事业呢就越来越犀利，越来越蓬勃了。他更加是首创了这个所谓公共契约， 點解要公共契約呢？如果你一棟樓十幾廿層高嘅，咁個個咧都係一個單位，咁將來如果有啲咩事嘅時候啊，咁個地皮屬於邊個咧？所以咧佢就做咗首創呢個所謂公共契約，俾業主一啲嘅保障，即係佢哋都有份喺地皮上邊有份嘅。就因為佢一連創新嘅舉動啊，就帶俾咧佢有好大嘅生意，以至咧佢能夠進身喺呢一個香港嘅房地產嘅業務當中，亦都成為咧呢個所謂地產界大呢一個地產會嘅會長啦。佢呢一啲都係成為咗佢嘅一個非常重要嘅一個嘅業務喺裏邊啦。再與此同期啊，佢又睇到一樣嘢。如果發展房地產嘅時候，一定係需要一啲嘅建築公司啊，這個材料啊咁樣。所以咧，佢亦都係開始咧係建立一個嘅所謂有榮公司嘅建築公司，並且咧係開始一啲嘅所謂掘海沙啊，佢聘請唔少嘅工人，買咗一個嘅當時啊係呢一個嘅大嘅挖沙船啊。是以130万元买了这个大的刮沙权，是重2890吨，每十分钟就可以挖到2000吨沙的。这些船就比他能够可以挖到大量的沙来去支援这个的建筑的行业，以至他能更加赚大钱。所以从某一方面来讲，方英东是一个很有眼光的一个商人，难怪他能够赚大钱。在下一节我们会再跟大家讲讲方英东之后怎样是看中中国的市场，怎样是进军中国，但是事实上他也付出很大的代价。他的家庭呢始终是一个未必一个很美满的家庭，以至是日后呢带来很多的遗产上的纠纷。在下一次我再跟大家去讨论一下霍英东的生平的下半生。是这样，拜拜。